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彼得前书。如果从做工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工的角度呢？就是说你在带教会了啊，你在服侍弟兄姐妹了，你到底要教他们什么东西？加上你们做老师的，等你成了正教授了，不但要你写教案，他要叫你定课程了，这时候你就麻烦。定课程，你说他在我这个学校里面上四年上什么课？一个弟兄姐妹当他进到教会里边的时候，从信主开始到见主为止，他上课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你阅读呢，你就会发现了，彼得前书也好，或者是我们刚读主耶稣的祷告也好，它那个类似性应该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鉴定到底我们做的工实在不实在，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同时呢，弟兄姐妹的缺乏是什么啊？那个缺乏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喂养他们或者引领他们？那还有谁能够把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我们上次停住的地方，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活泼的盼望。
活泼的盼望。
天上的基业。
也、yeah。
我想他还是在说，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要说你们重生以后的这些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就在
讲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一种什么状态，
也就是还是按我们得救以后，就是说就在几
年里，那是后半段，那是三节
叫什么身份？
是啊，你为什么说是十三节以后？
我十三节以后再讲我
的。哎，对。
十三节之前，
十三节以前是
高的，
对。
就真正的朝着那个目标才，然后再对比一下。
那十三节开头这几个字很重要啊，这个前一次我们说了，它开头几个字是什么？
所以。
所以要。所以要。所以的前面一定是什么？因为了。那这个所以跟因为之间就给我们一些做工的线索了。这里是第一个所以要。彼得对弟兄姐妹第一个要求是什么？约束你们的心，或者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可是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我们就说动机好了，或者有一个原因去约束他的心，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要求吗？是因为榜样吗？是因为建设新中国吗？通通都不是。是什么？是彼得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一章第十二节的东西，是我们花了好几次去讲。彼得用的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他要我们明白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你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跟以前的中国共产党这么不一样？为什么现在就跟以前不一样？因为老革命都不在了。老革命知道我们当年打江山的时候，就像你爹那样，他们当年打江山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你们现在小孩子都坐享其成，所以一个老革命要是跟你讲话，他一定从他以前的事情开始讲。你只要给我们一个原因嘛。从这个道理来说，信主是有一点像，彼得必须把从哪一个角度来的事情给我们讲清楚啊？从神，从天上看，这件事情到底多重要？那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快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了，是不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啊！你看美国什么东西都要学中国了，哎，我们以前觉得自己东西没什么好，现在他什么都要学学，哎呀也不错啊。可是要是一个中国人，他能够活四千年，他对于中国今天的景况就会更不一样，因为他会告诉我们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是不是？亡了好几次了，乱了好多年了，现在终于到这个地方，他会把从前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现在基督徒最可悲的地方就是对于我们所承受的救恩，你可能感谢主，可是对于这整个的事情啊，你没有一个站出来看的一个正确的视野。你没有这个视野，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原因，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你没有这个必要。你看我们现在出来来到美国是很随便的，想当年像 Kim 的爸爸他们那一代的人来的时候很不一样的，因为他来到这个社会上，他随时觉得我代表中国人，你懂得这意思吗？他干什么事情他很谨慎的，他非常非常注意他跟人家的应对谈吐啊，交际关系啊，尽管那时候可能比我们现在要土得多，不了解，但是你就是不愿意人家歧视你，你不要人家看不起你。你看他的父亲上班找了第一个 job 就一直做到退休，他很厉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大的成分是 因为我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要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可以做得下来。你看这些动机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遥远，你说你干嘛干嘛啊？可是基督徒彼得到年老的时候，他是用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提醒我们，你必须要知道从天上看这一切的事情是怎么看。所以第一段话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它不是因为2000年以前的救恩我们今天信主就比较不值钱，不是这样的。他一定要你想，你想清楚了，你把第一段的话想清楚了，你才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况之内怎么样啊，约束你们的心。像第一段话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们要受试炼，是不是？为什么他说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神怎么看这些事情，通通有原因的。讲清楚了才能够提到要约束你们的心。所以做工的人是很傻，你如果光知道要求弟兄姐妹去约束他的心，你会发现他不会动的。你给他提再多的要求，你给他倡导再多的口号，是不会动的啊！你说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大家不会动。什么时候他会动啊？你把这个天上的角度放到他里边。我们往往做工的错误就是说，我们开始要讲最浅的，等他长大了再讲点深的。哎，你光跟他讲浅的，他长不大。你不要怕太枯燥。
说个浅的
事情。哦，就是不要跟他讲什么天上的事情呐、啊，神那里怎么看呐、啊？哦，你要跟他讲一些怎么样做基督徒啊，怎么样兄友弟恭啊，夫妻关系啊，工作岗位啊，啊，家庭生活，你跟他讲一点这种东西。其实你越讲他越长不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必要要约束他自己的心。所以你看老共产党啊，那不用培训的，他天下打下来他就是一辈子共产党，跟中国的强弱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曾经他有一个理想，他为一个东西奋斗，他觉得我把自己献身上去我是值得的。你可以说我错，我还是认为我对，好不好？可不可以？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救恩的根基上。所以主耶稣来讲嘛，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我跟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信？可是救恩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从天上看。对彼得来讲，他过日子怎么过的啊？他过日子是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他好像说是他活在神面前，活在亚伯拉罕众先知的面前，连天使都在详细查看这件事情。约伯为什么能够站住？约瑟为什么能够站住？他们所做的见证不是在人面前做的见证，是在什么地方做的见证啊？在天使、魔鬼与上帝之间做的见证，对世界做的见证。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法，那个人一定就会怎么样？约束他的心，约束他的心，他不敢随便。中文圣经其实翻得蛮好的，这是他第一个重点。好消息是什么？这也是整本彼得前书的重点，整个彼得的前书的重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但是因为中文对于所有的这个内在的事情都翻成心心心，所以就很容易找了，你知道吧？什么叫做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你们的心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每一个约束前面都有一个所以，虽然不见得把那个字写出来，可是对我们做工的人来讲，他都告诉你说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果效。就好像你不是直接要求弟兄姐妹约束你的心，明白这是意思吗？我们讲道的人不是直接去要求弟兄姐妹啊约束你的心，就好像你教经济的人，对不对？你把让他们学生去投资输了啊，以后他听这个股票市场他就有兴趣了。他要是根本对这个东西没兴趣，你讲再多告诉他怎么投资，他不会要听的，绝对不会。他自己吃点亏或者吃点甜头，他的兴趣全都来了啊，突然都听懂了。一样的，你要弟兄姐妹约束你们的心，你讲到的重点却不是在约束你们的心，而是什么？从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一直往前推，所有整个的大图画掰给他看，他就不敢了，他真的就不敢了，对不对？那然后才能谈到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它这个形字很形象啊，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啊。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分别为圣。
哦，分别为圣，
要谨慎自守。
谨慎自守。
约束我那个开车开慢一点哈，你就讲哪条街有这个自动拍向的，哪条街有自动拍向的，哪个地方都这些 system 都告诉。
这也是个办法。
他的朋友的例子很形象，比如说我们得知道哪些东西你碰了确实是后果，
是有后果的是吧？
啊，先从那个开始嘛。
啊，
就是有些东西你以前碰了就有后果，有的那后果没那么严重。
阐明了嘛。
那你要列大纲的话，你怎么列这个大纲呢？什么叫做约束你们的心？他已经把重点告诉我们了，带领弟兄姐妹，什么样弟兄姐妹能够长得好呢？他知道约束他自己的心，那就好办了，至少什么问题开始有个整理的头绪了，不放纵自己了。
想吵架都别吵。
哎，你知道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有身份的，是要交账的，但是讲到约束我们的心，到底从哪些方面来约束？就往下找嘛，这个约束你们的心，第一个心是什么？专心，他都给你写好了，这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专心，有没有道理？专心什么？专心什么？
盼望。
专心盼望，专心盼望什么呢？
耶稣
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人家说教会有个 pop question，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你的恩是什么？弟兄姐妹答得出来，答不出来？
罗马书八章
是什么？
哇，现在好
久没救恩，灵魂的救恩，
切切盼望神儿子，
这都包含了救恩，
身体都是。
对啊，圣经有句话，他说新妇焉能忘记她的美衣？新娘子出嫁那一天，她再不打扮，她一定打扮。为什么？她盼望那一天嘛，她因为那天临近了。他就会打扮，他就会预备。弟兄姐妹，如果不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给我们的恩，是谁的责任呢？
那个恩就是前十二节了。
哎，不管他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不明白的话，是谁的责任？如果弟兄姐妹不专心，谁的责任？传道人的责任，工人的责任，哥哥姐姐的责任。一个人是不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看一个东西也是，你看得很入神，小孩子会过来说你在看什么。 Kim 刚出来服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 Austin 一个 apartment， 那是咪咪很小， Kim 坐在那边读他的圣经，咪咪就塞到这里边刚刚好，咪咪一个很大一个头，他就跟他舅舅去看，他不知道他看什么，可是他为什么要去看？因为他舅舅看得很专心啊。你必须要是一个专心盼望的人，其他弟兄姐妹才会说你到底盼望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盼望？因为人家一定会问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劳苦？你们为什么要信得这么迷？那个叫做专心。这个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是有实质的，有内容的，你要弄清楚哦，这个要弄得很清楚啊。所以你看保罗讲话他们都很不客气的，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岂不知你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念希伯来书，他不是也讲吗？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保罗说什么？乃是等候我们的身体的赎。要想嘛，这种事情要想。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在这个主题底下，我们必须要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真的要见主，我们真的要复活。真的有一个将来的世界。 Are you ready? 你是不是一个预备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在专心盼望这件事情？那讲到专心，当然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为什么得以进入应许地？哪一个特色啊？
专心，
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干什么？专心跟从我。不是不知道，大家都多少对于耶稣基督的显现有一点盼望，有一点知道，但是什么叫做专心盼望？这是在教会里边我们需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做的。这个东西都牵涉到知识，真的牵涉到知识。神启示给我们的将来的世界，他为什么要写启示录给我们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书信讲到将来的事情？因为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书信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景况？都是为了要将来的世界。这个要我们专心。所以这是第一个约束我们的心第一件事情。他要求我们什么？会不会背了？专心干什么？盼望。哎，盼望跟思想不一样哦。盼望就是像女孩子等出嫁一样，专心盼望什么？有一个特定的时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的显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带来给我们一个恩，那个恩是主耶稣，我们上次读的，让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你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 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还有我们能够看见父给他的荣耀，与他在一起啊，这个对你来说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实际。那第二个这个约束你们的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十七节，
敬畏的心。
存什么？
敬畏
的心。你看他讲的真的是很好，他不讲你真的是讲不出来，自己搞不出来了。第一个是专心，对盼望有专心。第二个是什么？要存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是什么？敬畏的心跟害怕的心我们一定要分得出来哦。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敬，
没有敬，光有畏。
畏，
嗯，那什么是敬畏的心？
敬畏是给他主权，可是你有点权利。害怕是全权投降，一点办法。
害怕里面带着什么？刑法。
刑法，
这是圣经的定义。嗯，啊，圣经的定义总是挺好的。害怕里面带着刑法，神其实不是要我们害怕他，可是神要我们敬畏他。这怎么不一样？你养孩子就知道了，你希望你的孩子害怕你还是敬畏你？
敬畏。
那区别什么？
对孩子难道没有管教的时候吗？
那不错，孩子长大了你还打他，这不对了。
那孩子还早嘞。
哎，这他都要死了，这不是，这绝对不是长大早了，这绝对就是要我们长大，就是在这里了。
你看，你记住顺命的儿女。当然你要是说这是听内者的就不能，
那你要顺命的爷爷不行吗？
通常还是尊敬你，因为你做出来就是你的贵族这个样子。
敬畏有尊敬的害怕，
尊敬的害怕。
敬畏有一种爱的心在里头，
对不对？害怕是
害怕的呢，是完完全全
恐惧
的那个。
敬畏，你先首先承认他的权柄，
首先要爱，要承认，然后你才能够有一颗敬畏的心。嗯，
对，而且跟他是有关系
的话呢，那就精神状态不一样。
圣经说害怕的里面含着刑罚，它不但是含着刑罚，而且你看见的主要是刑罚。
嗯，
主要是你会受罚。敬畏是什么？敬畏含着一个认识，对于审判的主你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照着他的本体有一个认识。就好像中国人以前很迷信呢，中国人为什么天文学很发达，可是呢又好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研究得很透彻，可是很害怕，生怕得罪了神明。那牛顿他们这些人读了圣经，从开头圣经已经讲了，不要去拜那个天上的万象，那只是我手所造的。那他们对整个的系统开始明白了，像伽利略他拿了一个望远镜，他就看，当他看的时候他写下来什么是天上的这些银河啊，无以数计的什么星辰群落，那个是什么？敬畏啊。他突然看见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以及什么样的大的力量，怎么样大的智慧让我们这样运转。他不怕去研究它，他也不怕得罪了谁，是不是？他也不会去敬拜他，可是他对这整个的事情有一个敬畏。所以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敬畏里面包含了认识。害怕不是，害怕只是想到他的后果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自己或者是挨打或者是受罚，那个让你害怕。那你要怎么培养弟兄姐妹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是我们做工人需要决定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说，我讲到跟他们讲什么，他们现在信主了，都来聚会了，我怎么样让他们长大成人？这个都是他这个老彼得的这个诀窍都在这里边。你要让他专心在乎你是不是能够把将来的世界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讲给他们听。不要怕他们笑，不会笑的。人信主心里面真的有圣灵，他真的不觉得这个事情荒唐了。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觉得人家讲的很有道理，哎呀，我们信主才不是因为上天堂了，不是因为天堂地狱的缘故信主。你信主十年讲的话你该打。所以你信主不是为了天国，不是为了将来的事情，你是干啥？你骗自己吗？因为那个东西是真实的。同样的，除了专心之外，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有敬畏的心？在他把这点讲出来之前，他一定说了，那个东西就是要我们讲给弟兄姐妹的。他说什么？从十四节开始，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那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这是他给我们的劝告。为什么呢？因为呢，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话有没有威力的？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不怕这个话。希伯来说怎么讲？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但是我们这些人本来不圣洁，那怎么办呢？为什么要信主？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圣洁、公义、救赎。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可是你要留在这个圣洁里面。你的身体交给基督了，所以基督借着你的身体活出来了。这个事情你要明白，这个叫做顺命的儿女。什么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本来是一个罪人，你本来不愿意叫自己罪人，你现在愿意叫自己罪人，这是什么？顺命，顺着圣经的话来思想。你说我们到现在谁能够把什么叫神的儿子给我解释清楚？没人可以解释得清楚。可是你为什么信？顺命。哦，上帝是你爸爸，是不是？ Kim 奉献的时候他爸爸很不高兴，他就说了，我天上还有一个爸爸，你要我去念的博士我已经念完了，我现在天上还有一个爸爸，他有事要我做。哦，你跟上帝关系这么好，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我要顺命，圣经这么说的话。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顺命的儿女，我们因为顺命才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既然称那怎么样不偏待人的神为父，那我们就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圣洁。然后他一巴掌打下来，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观念一定要在弟兄姐妹心里面，他就会有什么敬畏的心。你既然称他为父，你就不能不敬畏他，你不能不认识他。所以他们念神学的人才会搞了这么多什么神的属性啊，神的什么性，我根本就听不懂。但到底他说什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你讲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露在外面。你爸爸到底是谁？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这样的认，这是他的大炮啊！怎么样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敬畏的心，乃是在乎让我们知道圣洁的神是我们的天父，这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他一方面把什么叫约束你们的心的内容讲给我们听，一方面告诉我们他的诀窍。你要弟兄姐妹有敬畏的心，你就要让他们认识我们称为天父的这位到底是谁。怎么认识？从旧约、从新约、从各方各面去讲神的公义、神的主权、神的审判、神的计划，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尤其要认识神的圣洁。认识了他就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好了，再往下是什么心呢？
清洁的
心。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所谓约束我们的心，第三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洁净的心。这个清洁的心他已经很简短的告诉我们了，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就你们刚才吃饭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念了圣经回国之后做老师会不会有什么怎么样，
有什么区别？
清洁的
圣经对比党章要求还高。
比党章要求还高，是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乃是因为什么？顺从了真理。顺从了真理跟顺命的儿女有没有不一样？
一样。
顺命的儿女当然一个重点是讲到关系上，因为你跟天父的关系，对不对？这里呢，你看我们都会背，我们教小孩都会背，哎，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用你的话，对不对？用主的话来洁净他的行为。可是到底神的话怎么样洁净我们的行为？那洁净我们的行为一定是从洁净我们的心开始。神的话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
顺从真理。
它的内容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之？你可不可以讲的给我们更深入浅出一点？
就是具体到每一天的每一个行为和、
yeah.
每一步的每一个
动作。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但这里还是讲洁净啊。这里所谓洁净就是可以把你的心洗干净。你本来不干净的，现在因为神的话它会干净。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讲得清楚一点？你讲得清楚，你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弟兄姐妹啊，对不对？你不能妈妈光会吃菜不会做菜，但是妈妈要先会吃菜，慢慢知道啊、哦、这个菜怎么做的。
对，要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留虚妄的行为。
哎，这个倒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所谓心不清洁，里面包含了很多什么，祖宗所遗传给我们的。被圣经一竿子打翻，哎，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东方思想到西方哲学，通通叫做什么？虚妄。 虚妄，虚妄的思想带出来许多虚妄的行为。这个东西从事在神定为不洁净。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洁净呢？神的道。神的道洁净了什么？你要注意它洁净的主体是什么，不是洁净这些思想。这个心它这里用洁净，它前面用的动词脱去，很对啊，讲得很对。我手脏我把它洗掉，把原来的东西要脱掉。可是我们前几次也说了，你没有新欢就不能丢掉旧爱啊，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必须要看见啊，太阳出来了，蜡烛就可以熄灭了。神的道清洁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从前被各种虚妄的思想所盘踞的那个心呐、啊，脱去了，用神的道来代替的。
嗯哼，
这个代替本身它就是一个洁净。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因为我所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查过了，对不对啊？他们也信了，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使他们成圣，他们也信了你所赐给我的道。这个信的本身让你洁净。你可以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就讲到爱。从前我说我很爱我的妻子，现在你不敢随便这样讲，为什么？因为这个神的道里面对爱有一个这样的要求。你什么时候对你太太发脾气没有耐性，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不爱，对，就叫做不爱。
所以再回去讲洁净了自己的心啊，好像我们的心就说没有信主以前装的都是比较肮脏的东西。
跟神的话比起来的话，
是
你顺从真理。
我们是有东西，不是都是肮脏的东西。
所以主耶稣他说，这个屋子打扫干净了，怎么打扫？你得顺从这个真理，你得让这个真理住进来。所以别人看我们像洗脑一样，真的。如果是自动的洗脑，对不对？不是一种强迫的政治学习的洗脑。基督徒好像每个礼拜五自己站在一起，愿意被洗脑，他愿意把自己从前的思想放下来。我们为什么坐在这边想这些别人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洁净自己的心。我们发现神的话，嘿，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比世界上什么宝贝都好。跟我们从前的思想比起来，那真的就是，我宁愿把一切都觉得可耻丢掉。这个叫做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得到洁净？他前面一定也讲了一些有关的诀窍，像刚才袁老师提出来，脱去你们祖宗所遗传虚妄的行为，那些东西从前盘踞我们的什么？盘踞我们的心。
那脱去怎么脱去呢？
因为你得熟了就脱去了。知道你们得赎，得赎在这里的同义字是脱去。就像你信主的时候，你自然会马上对拜偶像的事情有很强烈很强烈的敏感，马上他就会问，那我现在回去我还可不可以去扫墓，还可不可以去祭祖？你不用跟他讲，他马上他就自己晓得。为什么？他脱去了。 redeem 是讲到得赎，当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些东西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身上实在是有经历的。没有经历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啊，当一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那是神在他心里面做工了。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祭祖，他马上自己会问为什么？因为神在他里面做工，因为脱下来了，脱下来的。我小时候去庙里面玩的，没感觉的，没感觉的。庙里面是很好玩的地方，庙里面的大树啊、香火啊都很舒服的。你现在再去，你就不舒服了，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得赎的那个代价。他这里面特别要让我们知道啊，要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还记得我得救的时候，带领我们那个弟兄，他常常在讲这句话，就是这个救恩呢、啊、是无价的，可是他绝对不是廉价的啊。他花了很多时间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对，是因为太贵了啊，生命的赎价谁能付得起？只可永远罢休啊。他是因为太贵了，所以 free， 就像空气是太贵了，所以 free 啊一样。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捷径也是从认识基督开始的。认识基督开始，让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当然你要把信心这个重点讲进去也可以，但是我们就先往前走了啊。我们现在有几个心啦？
三
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呢？敬畏的心。第三个呢？清洁的心。再往下是什么？耶、yeah.下一句就是的，以致爱惧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 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这里边引我们注意的是哪一个字呢？一致。
切实，
切实，还有呢？
彼此切实，相爱就一定是彼此，不然怎么相？
哎，自恋，自恋。对，像我女儿每天在厕所里面照镜子，不是彼此相爱。
切实，切实是心细，
心细，然后彼此一家的，
没有虚假。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当，当。什么叫做当？什么？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观点提出来？什么时候他跟你说应当，就表示他是不是？我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
全自动，半自动。
是要他告诉你应当就是半自动。
对，要不然你还
要不然他就不用说了。你不会跟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应当吃饭，天下没有这样的话，对不对？那肚子里还有不会吃饭的吗？肚子饿他就会吃饭。对，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也非常非常的清洁，是不是？可是他对弟兄姐妹怎么样啊？没有兴趣。我的手洗干净了，怎么能够再弄脏呢？是不是？我的衣裳已经脱下来，我怎么能够再换上呢？我就留在内室里边就好了。他洁净自己的心，他也很敬畏神，他也很专心盼望。可是他有一个缺乏，什么缺乏？他没有把自己给弟兄姐妹。
嗯，那
自
私的人是不是
就会这样说？不啊。我只能跟你讲说，我发现很多的爱主的姐妹先生常年不信主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他先生觉得我娶了一个女牧师哈。我娶了一个女圣人，我什么时候靠近她，我什么时候跟她过日子，我都觉得自己很肮脏。她太太也很阿门这样的看法。你这个先生是不会信主的。OK， 有的先生犯了错，他回不来，为什么？他太太不肯下海去救他，光在岸边喊呐、教训他，先生回不来的，你得下去救他。你看一个人快淹死了，你不能光讲道给他听。可是有的事情不是别人能救得来的，你想这意思吗？啊，有的事情夫妻之间的事情是只有做妻子的能救丈夫，只有做丈夫的能救妻子，这是保罗讲的。你要是嫌脏，你要是不肯跳下去，你要是在这时候后悔，先生后悔做错事，太太先后悔嫁给他，完了 ，the end of the story。那这个太太可以去专心，可以去敬畏的心，可以去清洁的心，对他的先生有没有益处呢？没有益处。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一定要爱弟兄。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本钱了，我们爱弟兄是真的是没有虚假的。可是你没有虚假，跟是不是真的这样继续去确实的彼此相爱是两回事情了。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我们要是这一辈子都不在一起服侍，这个爱到底有什么价值？没什么价值，
彼此牵挂
呀，就是祷告的时候替你，对不对？还记得你是吧？
纪念他。
我今天突然想起我几个高中的同学，怪怪，不知道信主了没有？有一个信主了，可是我有好多年没联络了。这个爱本身没有什么切实的进一步的价值。
联络一下，那也就算有一点相爱。
是啊，我已经试过好几次了，联络了我们两个又写封信，然后又过了好多年，一下又过了好多年，又没联络。后来又搬家，我也搬家了，这麻烦。
所以爱弟兄没有虚假。
这个是，这个好像是全
有实际。
对，
因为一致嘛。
对。然后心里彼此切实，
后面
当行动，
对
对，
对，
所以爱真正的爱后面是有行动。
不是他要你这样行动，这个叫就当，对吧？当然他这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从清洁的心里边彼此相爱。那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这个我们常说自己没有爱心，没有爱心，这个爱心实际上是可以种的，对不对？在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信，还是给谁写的信里面讲的，清洁的心。
无畏的
信
心，
还有什么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三个心：清洁的心、无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你把这个三个心保持在心里面，你会生什么东西啊？很奇妙，它会生爱。可是这个爱，你还要有一个什么切实的从心里面的彼此相爱，你要把它叫行动也可以。你看前面这几个都是人跟神之间的，突然这个要求是什么横向的了？成像，这是神要住在我们中间， 好了，四个了，是不是？
您觉得信心是一个心吗？
信心当然可以是一个心，不过它不太一样。就中文所说的心呢，就是一种里面的状况，比较模模糊糊的。信心就是 faith。对，因为那个信心，你说用就是信就可以了。那么再往底下讲的话，它其实应该说是到第二章有一个爱慕的心，爱慕主道的渴慕的心，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
那爱慕其实像热心吗？
爱慕不太是像热心的，不一样。爱慕是一种 hunger，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想要去从神的话里面拿到东西，而不只是说，哎呀，这个标准很高，我开始把这个东西当成我的食物了。
那个是确实用婴孩最像。
Yeah。
孩子饿了，那就是太像，有奶女就是娘，就管你是谁，但是确实饿了他们。只有婴孩这样，我们大人不会这样。
对啊。
大人还得看是谁做的爸爸。
就是。
对，小孩的。
那是没饿到一定地步了，是不
是？哎，不，你说我们饿到一定地步也得，大人也会想。
那这几个心有没有顺序的呢？有没有顺序的呢？
就这四个心。
现在到现在五个了，如果讲把这个爱慕也算成一个心的话，
同时都要在一起。
不，那写成这样就这个顺序。
写这样的顺序能不能讲出个道理来？
我觉得有顺序。
你的顺序为什么重要？就像你念开课一样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修的课不一样，在教会里面需要弟兄姐妹需要听的信息，你在教会里面的着重点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洁心要在爱心之前，因为他讲说要先洁净自己。
对，你要是没有一个清洁的心，这个彼此相爱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掺杂，这个爱会带出问题来，尤其你带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就很容易碰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你可以对他们有一个很清洁的心，比如这个小孩子之间呢，他看别人跟老师的关系比较重啊，他会嫉妒的。
嗯，
你的那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就比较不会这样子，大家都长大了之后，有时心里面很清洁的话，就比较不会。
这青少年啊，或者那个单身的，
我还不是讲那一方面，我就基本上一个还没长大的基督徒，你知道他这个，你如果过度的去强调只是彼此相爱，不讲别的东西是不行的。你不能光弄一个团契就是友谊团契，这是不行，真的是不行。你必须要有主的话在里面啊，要不然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你弟兄姐妹长不起来啊，清洁的心一定是在爱心前面。那这个清洁的心在前面，他讲什么心呢？敬畏的心。Yeah， 你要有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在相当早就一定要给弟兄姐妹。这敬畏的心又是因为对神的认识而来，所以你看他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照这个顺序的话，他第一件事情是讲最高的天国的事情，将来的盼望。
这个话跟马克思那个理论，时间是理论基础，这话是反过来，时间是理论，不是理论是时间的基础。
理论是时间的基础，
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行出来，你不知道的话就行不出来。那个马太正好反过来，
主耶稣的基础，他跟我们讲的基础，他传道的开头是什么？天国经。他一开头头两个字就是讲天国，我们就是很不好意思讲这个东西，就是信主跟弟兄姐妹不讲天国，专门讲地上的夫妻关系啊，儿女教育啊，这个是不对劲的，这本来就是个天国的福音呢、啊。主耶稣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对不对？那个是起点，那个是起点。一个人信主了，他一定对天上的事情有触动了。你不要怕，你就讲给他听。为什么要带弟兄姐妹有赞美敬拜有诗歌啊？就是把一些天上的东西给他们。所以这个诗歌这些东西太流行歌啊，太青春欢乐，不是很好，真的。你必须给他们一些天上的实际，对不对？聚会也是要把弟兄姐妹带到天上去，你可以带得很轻松，可是你一定要给他们接触到天上的东西，让他们对这个事情敬畏了，专心了啊，这是一段时间的啊，这个东西在那里，他才会用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心，要不然你跟他说圣经怎么说没有用的，他根本不摆在心上的，然后才能够讲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然后才讲到说爱慕主话因此见长，因为这个见长是有方向性的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怎么样？全自动半自动的，全自动的就必如此。 就必如此，一定的。
就比如只打点，只打了点。
打了点，它的文法上，文法上还是在那里，它才会加的。基本上文法，大部分的打点都还是蛮准的。对，大部分打的点是蛮准。
哪个就是就比如此？
就是说，我们如果尝过主人的滋味，就一定爱慕主的话。
嗯。
那。
对，
这个就和前面的几个没有关系。
有关系啦，还是跟你做工的人很有关系啊。讲到你要让弟兄姐妹尝到主恩的滋味，他就会想读圣经。
这个、
你懂得这意思吗？
啊，那我懂那个。对。但是这里他没有讲怎么让弟兄姐妹尝主恩，他只是说他们若尝过。
哎。
他没有讲说怎么尝。
从二十三节开始，第一章二十三节开始，活泼长存的道。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这个神的话是活泼的，是长存的。可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时候，常常就把它讲死了。这个二三十的名言，他讲的都对，就是讲困了。你不能让弟兄姐妹开始说，哎，这个跟政治学习一样，这真的是跟政治学习一样，是不是？你不能这样，它就是一些教条性的啊，这个那个。你必须有一个天国的实际在前面。
对对，学新约的时候，结果把新约，结果
又带回旧约，
学成律法了。
对对对对，你说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喜欢在一起？那当他这样喜欢在一起的时候，这几个东西都在里头了，真的都在里头了。大家一起学习主的话，大家一起传福音，哎，这个是好现象。大家一起有长进，这是非常非常健康的现象。所以我们做工是要做到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开始苏醒了。你看见这个状况的时候，不要随便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在跟我们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读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心呢？受苦的心，记不记得啊？
嗯。
对，
这本书
暂时有丑。
对啊，怎么样可以让你在世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它的诀窍是什么？受苦的心。哎，那是下一个心，这中间也许还有，我还没去找。可是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怎么样过日子，怎么过，丈夫对妻子怎么样，一切的诀窍，连儿女什么诀窍，通通在于哪里啊？心，心，心。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有敬畏的心，你就不敢虐待你的太太，这是很简单的事。对不对？你仆人跟主人既然是弟兄，你就要从心里面干什么？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所以你说彼得前书的重点是什么？其实他已经讲完了，他后面都是一些引申了。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服侍教会，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啊？约束他们的心，这是他们自己都能够说，所以我要约束我的心，而不是你从外面去给他一些条例去约束他们。不是不是，这是带教会跟搞革命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说的不断的就是带领弟兄姐妹认识神。 general 来讲，
对 general 来讲，不过他这重点很好的，对不对？他重点给你整个不是一个讲，不是讲一篇道而已，就是给你做工有方向了。
约束就是约束你们的心，这个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中国一些异端的话，他这个带到了这个他那一群人这个心都被约束住了，也是很危险的一个
这里所说的约束不是在真理上或者在行为上的限制，而是说一种生活的态度，做基督徒的一个态度，是一种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自发性的觉醒。
那就是
我换成
那个所以的原因不一样。
对啊，
那些异端就是所以成，因为是叫领袖被要求，这个是所以是天上的恩，是吧？天上的基业，所以
路差不多，但是理论错。
朝鲜在比如说大学校园或者什么做的一些。
当然是，如果从这方面讲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他的实质是什么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这个方向，让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有一种自发性的约束自己的心。你做工是在这样做，做工不是训练你讲道，训练你烧饭，训练你干什么，不不不，你必须在这些心的前面的那些原因给了大家了，他自然他就会约束他的心，自然他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只是这些心大致开始出来了，你就需要再进一步鼓励他们干什么？彼此相爱啊，爱慕灵奶啊，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啊，怎么过日子啊。那这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更细节的教导在这边。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对我们做工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你有前面十二节的认识，
对，
所以
所以理论是实践的基础。
重点是它的标杆，
是约束，对，
对，
约束的人的心是应该是应该很自然，应该你要做一件事情就应该做这个事情。不过他特别说什么东西，他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
嗯哼，
实现的时候，
看到专心的事情是什么，
对，所以那个标杆是非常重要的，
对，
目标很重要，
目标很重要。
什么
东西
约
束？
对，
你讲的很好。
对，要做事情了。
所以那个 get ready，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NIV 是说 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 就是 OK， 帮你准备行动，已经都已经ready， 然后也准备要继续行动。
他把衣服这样竖起来 ，girdle， 对，把它弄起来，这样好做事儿的意思。
对。
那你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这是挺重要的。
你会注意到，像父母亲要出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去哪里，他们都会赶快准备好。孩子他不一定知道要去哪里，他就听到父母亲说赶快赶快赶快，我他会慢慢做。为什么？因为他不清楚他到底要去哪里，对不对？
对，
没有目标，
所以需要清楚。
到
底
要，对，你跟他们说去
Seaward，
他们就乖。
哦，对，除了这就很快就
完了，对，
就
什么都好，对，
真的是。
所以我们做教导的要把这些东西教导清楚。那个心呢、啊、心呢、啊、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一个啊，到时候稍微推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约束这前面的人都前面在哪个章里面？
就是第一章，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讲，大致的就是说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头号使徒，那么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对整个的教会啊还有当时的情况，他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观察，让他最后他已经做了一个结论一样的。对于基督徒还有对于教会，我们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他等于把他这样写下来啊，把他这样写下来，这一写下来的时候就很清楚，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国父遗嘱之类的东西，大方向是什么。所以他前面他讲，比如说里面有些很重量级的字啊，像神曾经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干什么？是让你在世界上活得有力量吗？不是，不是，是让你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为你们存留的基业。OK， 这是整个神拯救人，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还不是让你现在在世界上做个好公民，不是让你活得有意义。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他让你在天上有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对我们一切的要求是为了那一个基业来的，啊，这是他在说的，他也接着在讲，你们认识了这件事情，你们心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但是如今你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当你还没有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用一句话形容我们今天的人生，真是形容得很准，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成。那既然神要拯救我们，为了我们将来有一个预备，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接上去呢？为什么要经过这一段的，我们就说磨练好了，用老百姓的话讲，那是因为要你们的信心啊，经过试炼，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在谁看起来宝贵？在神看起来宝贵，并且因为这个宝贵，要在基督显现的时候，让你能够得到荣耀、称赞、尊贵。但这些你跟老百姓讲，老百姓觉得是你发疯了吗？可是这个真的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啊。换句话说，你今天怎么走完这一生跟将来，他还不是在讲到是你在天上过的日子，而是说神造就我们拯救我们，他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历史上他有众先知老早就写了，老早就在旧约里面记了，从基督受害一直到我们得救开始是怎么样一个时候，这些所传讲的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在末世才为我们显现啊。起初是主自己讲的，然后是啊先知们告诉我们，还有呢有百般的恩赐啊，圣灵的能力啊，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这是我们当然以前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谈的，但基本上他在讲这整个的事情啊，不是跟哪一个人的遭遇有关系，而是跟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救人有很大的关系。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先讲清楚了，这个事情讲清楚了，突然我们开始干什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我们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你来美国干什么？你来美国是度假吗？那你上飞机以前随便干什么？吃小吃啊，看朋友啊， 你来美国如果是出嫁，那就比较紧张一点。你下飞机如果是做美国总统，那我跟你保证，你上飞机啊，前一个月、前一年、前一辈子你都紧张，你都会约束你的心，因为你要做预备，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基督徒是这件事情啊，是这件事情。基督徒真的不是就是为了在世界上能够有一个好的日子啊，或者主给我们平安喜乐啊，远远超过这个东西。
那很多人就会说，我根本没有机会坐飞机去美国，我就留在我本来的国度。
你
永远跨不过去，
你接受主就是这个机会了，这机会已经给你了嘛，对不对？
他会说我就留在我这
里，那是他的事情。因为彼得前书是写给信的人，他不是写给不信的人。一个人一旦信了，你得知道你这个信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的指望是什么。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苦口婆心的一个劝告，也给我们看见做工的方向是什么。就你明白了这些东西，你带教会服侍教会，你不会觉得没方向，你不会害怕，因为他在前面走给你看，你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你不慌不忙，不用怕。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好材料，一定能够做得起来，但你要知道从哪些重点开始做。他的火苗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开始知道约束他们的心，这是重点。有很多的教会这样，赞美敬拜听讲道听得很开心，他几十年他生活不变，言行不变，态度不变，真的是这样，很可怜的，很可怜。那做工的人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的心醒起来了，我开始知道了，哦，所谓信主啊，不是靠天上的力量帮我过地上的日子，不是，完全反了，你完全颠倒了，你需要从福音的根本上开始把这个事情翻过来，因为是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而不是说你现在不够好，你现在生活觉得很虚空，所以你应当信耶稣，这两个东西天差地的。就像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港教会传福音就是一律传这个东西，人生很空虚，牧师在台上讲到主要就是讲到人生世界的战乱，人生的空虚，所以我们要信耶稣。 It doesn't work， 真的 it doesn't work。
不是那时候一大批人信了
吗？那是神的恩典的，就跟你们一大批人信，你到底为什么信你也搞不清楚。
然后信了，然后再修正一下，
就不容易修，越信了越久越不容易修，你去修正看看，很难修正的。真的很难修正，
那野路了，小心心眼。
对，感情，因为你的那个标杆那时候就说，我怎么可以通过主可以满足我的心？
对，
我是虚空的。
上帝是我的好帮手。
对，
已经像他们那样在改。
对，其实人的灵魂里面都有一些很，神造我们的时候还留在里边的东西，它是能够被唤醒的。你会醒过来，你说啊、哦，原来人活着不是就是这一辈子。你讲这个人生很虚空了，你说之以山之以情动之以理，这个不需要圣灵的，你真的就是传天国，那个就需要圣灵，人性他就真信了。
我讲那些话是人话，人听得进去。对
啊，
我那是个哲学。
对啊，
不是一个天
生活态度的东西。你要传道是传天国的道理，不要怕传这种天国的道理，真的不要怕，你就去讲天上的事情，讲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没人听就没人听，保罗他们传道常常没人听，有人听了就真是圣灵动工，他就信主了，不要怕的。弟兄姐妹带他们也是一样的，不要怕的。
没人听自己都可以
听。嗯，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回去再整理整理这些书信。实际上它就像圣经其他所有的书信一样，它是读不完的，它里面你要是抓对的某一个角度，不停地有东西会出来告诉你说在今天你应该怎么做。当你顺着这些话去做的时候，主一定跟你同在的。上帝真的是守约施慈啊，他像一个守时的老朋友，你照着做，你照着讲，他在那儿等你。你不用怕做工没果效。